启示录书第九讲老底嘉教会。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是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话，它象征教会最后的一个时代，就是末世的教会，也象征一种的基督徒。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老底嘉教会的意思就是大众选举，这个教会不是以耶稣为主的，而是自己做主的。会众如果要决定什么事情，都是举手来表决，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求问他的意思，遵守他的旨意，而是自己做主张的教会。这个教会对主耶稣是不忠心的，所以主耶稣自称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自称那位诚信真实见证的，创造万物元首的。主耶稣是创造万物元首的，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做元首之首位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被赶到门外去，不在教会里面，尽管那是他的教会，他自称是诚信真实的见证。纵然我们不信，我们的主耶稣仍然是可信的。主耶稣是永远信实的，不管我们是如何的不忠诚、不信实、不坚贞，主耶稣仍然是信实的，诚信真实的。主耶稣是凡事居首位的，你不让他居首位，他仍然是你的主。第十五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在老底嘉教会附近有一个热泉，这个泉的水是不冷也不热的，不好喝，人都不喜欢喝这一股的热泉。所以主耶稣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比喻，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第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主耶稣最厌恶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若是冷，你就是不信的，圣灵还可以感动你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火热爱主的人，当然那是好得无比的，但你是不冷也不热，这样的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实在是难以生根。他的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对他讲真理，无论怎么样讲，圣灵怎么样做工，他的心好像麻木了，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也没有办法进入主耶稣的真理，没有办法火热起来。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要赶快悔改。这个教会还有一个错误，就是自满自足。第十七节，他自己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这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这个教会可以跟实美拉教会做一个对比。主耶稣对实美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虽然实美拉教会好像是贫穷的，但实在是富足的。老底嘉教会呢，以为自己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他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剩的。老底嘉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商业工业 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被富足所吸引，爱世界，爱财富。他说我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他自己看他是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看他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主耶稣劝他们买火炼的金子叫他们富足。为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要买火炼的金子呢？火炼的金子意思就是愿意为主耶稣受苦。金子需要经过火炼，许多信徒的德行、品格、行为都要经过苦难来淘炼它，使它成为金金。然后他说你要买白衣穿上。白衣是什么意思呢？白衣就是主耶稣的衣袍。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2节说，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主耶稣把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见白义就是主耶稣的义，叫他们伸手接受主耶稣的义袍穿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失身的羞耻不至于露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赎罪宝血的第一个象征。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知道自己是失身的，感到羞耻，所以自己想办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裙子穿上。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上帝给他们杀了一个野兽，拿他的皮做了一件衣裳给亚当夏娃遮身。这个兽流了血才可以得到一件的皮衣，来遮盖亚当夏娃自身的羞耻。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上帝因着他流的血就将主耶稣的义做成了一件的义袍给我们穿上，叫我们自身的羞耻不显露出来。主又说要买眼药擦他们的眼睛，我想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教导我们的话，在圣灵里的祷告，求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又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但愿主耶稣今天真正的用眼药来擦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神要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显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所信的人身上。是的，我们信心微小，但我们只要有一颗像芥菜种子的那样的信心，然后对主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够，求主加添。”主耶稣就会照他所应许的，将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基督里坐在他的右边，远超过魔鬼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并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十分的兴奋，联想到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节第3节所说的话，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老底家这个地方出产荣耀，所以主耶稣对他说要买荣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的祷告，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这有形的教会，现在末世的教会大多数都像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从外面看好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教会，最少有忠诚爱主的人在里面。我曾经讲过，这七个教会代表教会的七个时代，但不是每一个时代就只有那样的教会。比如说在末世的时代，多数的教会都像老底家教会那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像老底家教会，也有一些很好的教会。像老底家这样的教会，不只是没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并且每天的生活是羞辱了主的名，伤了主耶稣的心。这样一个倒闭的教会，在人看是没有希望，可是我们的主还是不丢弃他，还是爱他。主耶稣说，我所痛爱的我就管教。主耶稣还没有放弃他们，主耶稣的爱仍然跟随着他们。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退后了，违背主耶稣的话，不让主做主，自以为满足，离开主耶稣，没有尊主为大，把主推到门外去了呢？你要知道，主耶稣的爱永不改变，他既然爱你就爱到底，你悔改吧。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呼唤你，他说你是我所疼爱的，我要责备你，要管教你，快快回头归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的天父伸开双手，是渴望你回家，你要大发热心，也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在神的家中，神的国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后悔这两个字。主耶稣要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只要你发热心肯悔改，主耶稣就收留你。主耶稣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既然爱你这个属他的人，就爱你到底。今天好多末世的教会什么都有，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王明道先生讲得很对，他说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样的教会，把主耶稣推到门外去了。主耶稣对老底家整个有形的教会已经没有希望，他们把主耶稣推到门外，主耶稣不能再进去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教会。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在最坏的教会当中，在最退后的教会里面，在最堕落不堪的教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虔诚爱主贞洁的基督徒。这些少数的基督徒在那里祷告忍耐，真的是守主耶稣基督的道，在那里忠心侍奉主，在那里收拾残余的光景，在那里训练几个少数的人忠心到死为主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有形的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来的，他是主耶稣所疼爱的，我们还是要忠心在这个教会里面， 为主耶稣工作，只等到主再来。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现在守道，守主耶稣忍耐的道，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主耶稣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得胜者要被提，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当我们在这样末世的教会中，应当与众人分别出来，我们让主耶稣做我们身上的主，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元首。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一个令人归主的信息。我常常是跟一个人面对面坐下来谈，领他归主。我的方法是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在生平当中有没有独自安静的坐过？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空虚？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是点头的，有的人甚至于掉下了眼泪，说，哎，我不但是一次，我好多次，我感觉到人生的空虚。这时候我就说，你要把主耶稣接待进入你的心灵当中，这样你的空虚就被填满了。因为主耶稣说，他在你心外叩门。今天你能够来跟我谈到，这就是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啊。主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叩了好久好多天了，现在你要怎么样对待他呢？你要开门让主耶稣进来。当主耶稣进来以后，他要与你一同坐席呀。坐席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国人的宴席，不是外国人的宴席。中国人吃宴席要吃得饱，而且不能再吃。你如果能够开心门请他进来，当他一进来，你的空虚就被填满了，你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的人生变为丰富的人生。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谁是主耶稣的羊啊？主耶稣的羊就是信他的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接下来26节，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不信的人就不是主耶稣的羊，信他的人就是主耶稣的羊。所以你只要信耶稣，就是主耶稣的羊。耶稣的羊就是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怎么样接耶稣到你的生命中去呢？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在传这一个信息的时候，许多人听见这一个信息，就在坐的位置上或是站在那里低头呼求主耶稣的名，说，耶稣啊，收留我这一个罪人，进我的心，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的主人，管理我这一生。慕道的朋友们呢，请你们这样的祷告，你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必得救。启示录第三章21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坐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地方讲到得胜，很奇妙。主耶稣对这样一个退后不可收拾的教会，主耶稣仍然疼爱他， 主耶稣给他们这一个最大的应许，鼓励他们说，得胜的在这一个时代，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在这些不冷不热的教会当中，真是不容易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世界的吸引力很大，就好像钱财的吸引，功名富贵的吸引，尤其是在西方这个富裕的国家，实在不容易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容易把世界丢弃。但是主耶稣说，如果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得胜了，我要叫你坐我的宝座，与我同坐，好像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困难的时代，做得胜的基督徒。记得你要在宝座上与主耶稣一同坐宝座，好像主耶稣得了胜，与父同坐宝座一般。愿这样的话激励你，激励我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得胜的基督徒。愿主赐福他的话语，阿们。这主耶稣所给他的亮光而且遵行的就是得胜者。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主耶稣给他多少亮光，他就遵行多少，他就是一位得胜者。有一位名叫安问慈的基督徒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方，可以把这个真理说得更清楚。他说他有一位大姐姐，比他大很多。有一天他的姐姐去世了。西方的妇女们常常是有一个盒子，把一些他认为自己很宝贵的东西放在那个盒子里面。他姐姐死了以后，安女士看了他的东西，打开他的宝盒，确实有一些宝贝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其中有一封信，是安女士在6岁的时候写给他姐姐的信，包得好好的放在里面。安女士看了好多了错字，而且文法也是杂乱无章的，字也拼错了。安女士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她姐姐将这一封信看得那么样的宝贝，把它放在那个宝盒里面呢？后来她突然的恍然大悟，哦，原来一个6岁的孩子写出这么一封信来，虽然有那么多的错，在姐姐的眼中认为是了不起的，所以他姐姐就把那一封信看为宝贵。照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主耶稣给他多少亮光，他就在那些的亮光当中做得完全，主耶稣就算他是一位得胜者。没有一个基督徒是绝对完全，而是相对完全的。什么是我们得胜的标准呢？主耶稣的人生是我们得胜的标准。请看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完美人生的写照。我今天不预备讲这一段圣经，只是有一句很要紧的话，那就是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注意这个祭字。主耶稣认为，既然做了人，在人的道路，就应当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认为人应当过的日子就是存心顺服以致到死，而且不只是死，还要死在十字架上，要死在神所规定的方法，就是死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一位属灵的人说，世人只有一个人知道应当如何做人，那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对神说，神啊，祭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主耶稣对上帝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为的是要用这个身体来行你的旨意，所以我来了只是做一件事，就是我人生唯一的目的，我的身体唯一的功用就是行你的旨意。有一位牧师说，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身体的功用是什么，那就是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做人，活了33年，做了许多的事。约翰说，若将主耶稣所做的事全然写出来，那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但是在主耶稣和神的眼光当中，主耶稣只是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行神的旨意，第二件是叫人得生命。赞美主，他也要属他的人只做这两件事。我们只要做这两件事，就能够使主耶稣心满意足，我们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上帝对大卫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和使人得生命是相依为命的。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被神喜悦，而且被圣灵充满。圣灵指挥的生命才蛮有能力去带领人信主，归向主耶稣，而且得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信主耶稣就得着生命，我们顺服主耶稣，遵行神的旨意，就得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信主的那一时刻，就受了圣灵。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过顺服主耶稣的日子，就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是上帝给顺从的人的灵。一个行神旨意完全顺服主耶稣的得胜者，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输送生命，叫人得生命。生命是什么？约翰一书第5章12节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总挂一句话，谁是得胜者？得胜者就是那些与主耶稣一同承认，既然做一个人，就应当过人该过的日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死在神的旨意当中。遵行神旨意的人叫人得生命，这样的得胜者必定承受主耶稣在启示录书第二章和第三章所给他们的应许。现在我们要说老底家教会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不冷也不热。我能够了解不冷不热的可恶，这个温水是最难喝的，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热就热到底。那意思就是说，做一个真正火热的基督徒，诚心顺服在主耶稣的面前，真心的爱主，顺服主耶稣。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就不要自称是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外邦人， 这样你就不至于羞辱主耶稣的名。你如果似像非像的一个基督徒，似是而非的人，你就会羞辱主耶稣的名。所以基督徒要记得，主耶稣既然厌恶这样的人，我们应当警醒。基督徒如果像温水一样的人，求主耶稣恩待我们，叫我们火热起来。我们要求主耶稣把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叫我们火热起来侍奉主。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在什么地方跌倒的，就在什么地方站立起来。主耶稣说，你若如温水，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被主耶稣从口里吐出去是多么可怜啊。老底家教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满。他自己自满自夸，这是末世大多数教会的情形。假如你到一间大一点的教会去认识一间大教会的牧师，他一定带你走一遍他那冠冕堂皇的礼拜堂。他会告诉你他在这个礼拜堂里做了多少年的牧师，这个某某堂是他建立的，那一个布道所是他设立的，他把这个礼拜堂建立起来，还造了许多间的主日学教室，还做了什么什么等等，就是拿物质来夸耀。所以在末世，很多教会自满。老底家教会在物质方面实在是很丰富，现在有一些的礼拜堂的建筑物实在是造得荣耀辉煌，甚至于比属世的一些机构还更好。在电视上最近看见，在洛杉矶有一个牧师盖了一间礼拜堂，花了1400万来建造，另外一个人盖了一间医疗的中心，是价值400万美元。他说他在梦中听见主耶稣对他说，叫他造这样一间的医院。他就开始筹款，有人奉献金钱，就把这个医疗中心建造起来了。所以现在教会在物质方面实在是丰富，这就是末世教会的特色。启示录第3章17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知道在上海有一间礼拜堂，它里头有理发厅，有幼稚园，有游戏的地方和各种游戏的工具，样样都齐全，就是没有主耶稣。牧师在教会里面讲道，是讲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什么都讲，就是没有讲主耶稣，没有讲救恩。他是真的很富足，一样都不缺，但是唯独缺少主耶稣自己。老底家教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把主耶稣赶到门外去了。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看见主耶稣自己是在教会中行走的，活活的显现在教会中的，做教会的大祭司。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以弗所教会中行走，到七个教会的时代，主还在教会里头管理教会。看见他们的行为不完全，指责他们的行为，但是今天在老底家的教会呢，主耶稣被赶到门外去了。我们再看启示录书第3章20节，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的，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地方主耶稣不是讲对你们，不是讲他们，是讲单数，是讲个人。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已经失望了。在末世的时代，大多数的教会就是像老底家教会的模样。主耶稣对他全体的教会差不多是失望的。那么主耶稣现在做什么工作呢？主耶稣被赶到门外了， 他继续的找人，一个一个的找，在他们心门外叩门。若是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主耶稣就进去和他一同坐席。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们是困苦可怜的呢？没有主耶稣的教会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们不是困苦可怜吗？这样的基督徒有什么平安呢？有什么安息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只有贫穷。什么是贫穷呢？没有主耶稣的人是多么贫穷啊！有一个神父和一个圣洁的圣徒站在一个大的荣耀辉煌的教堂面前，那位神父说，现在我们用不着像彼得那么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可是那一位圣徒说，但是我们也不能像彼得那样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真的，我们是贫穷的，教会若不尊主耶稣为大，没有主耶稣在他身上得荣耀，那个基督徒，那个教会是贫穷的。物质的丰富却是代表他内心的贫穷、空虚、可怜。很多挂名的基督徒的内心是空虚、可怜、贫穷、瞎眼的，他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失身露体。他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义袍来遮盖他，所以他是失身的。他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没有主耶稣的义袍穿在他身上。所以第三章十八节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我相信火炼的金子是预表主耶稣自己。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就是叫他谦卑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怜悯，求主赦免他的罪，求主将他的义袍穿在他身上，叫他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他的眼睛，求主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主耶稣的恩召的奇妙。第十九节又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凡我所疼爱的，主耶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耶稣的爱永远长存。对这样的一个教会，把主耶稣赶到门外，自己做主，大众掌权，不让主耶稣做首位，主耶稣还是那样的爱他。主耶稣说，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管教。你们虽然这样的羞辱我的名，是去见证自高自大自满，把我赶到门外，要自己做主做王。我看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你们虽然是如此，我还是要疼爱你们，但是我要责备你们，管教你们，所以你们要发热心，要悔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末世时代的教会也是走老底家教会的路线，多数的基督徒也是像这样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你还是主耶稣所疼爱的，因为主耶稣说，你是我所疼爱的，我要责备管教你。主耶稣慈爱的声音说，你悔改吧，你悔改吧，你要发热心，要悔改。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现在你把我赶到门外，你现在赶快开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个人的信息。慈爱的牧人对你发出慈声说，虽然教会是那样的腐败，我要你个人来接近我，你来吧，你发出热心，你悔改，你开你的心门让我进来吧，我要住在你的里头，我要进到你里面去，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坐席。主耶稣有丰满的恩典要给我们，他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过一个满足的人生。感谢主耶稣，在我14岁的时候信靠主，接受主，我19岁的时候奉献给主做传道人，今年已经76岁了。60多年的时间与主耶稣同行，过了一个不后悔的人生。我想到14岁那一年，那一天，我把主耶稣接到心中，知道主耶稣与我，我与主耶稣一同坐席到如今，过了一个不后悔的人生，过了一个满足的人生，真是像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我这一生当中没有缺乏，主耶稣满足了我的心，主耶稣供应了我的需要。当我在苦难中，主耶稣叫我看见了他的面。有一首诗歌说，你虽遇到大患难，如经历水中，那波浪虽翻腾，不能够把你冲，我始终必保佑，叫苦变成甘，总叫你成圣洁而永得平安。愿主耶稣祝福他的话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应许，他对得胜的人说，你要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对老底家这样的教会，末世的教会，主耶稣仍然发出呼声说，悔改吧，我给你们的赏赐比别的教会更大，你要与我一同坐宝座。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愿主赐福他自己的话，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阿们。